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2章第2节看起。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我们上次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他们怎么会想要去杀耶稣呢？是耶稣有什么国仇家恨，或者是谋财害命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是仇恨，是利益吗？我们说还是宗教的信仰呢？我们说宗教信仰是不能成立，虽然这是最可以成立的，就是耶稣亵渎上帝。耶稣的确，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说的话是亵渎上帝，但是他一切显出他说的是真的，那就不但不是亵渎，而且是应该被敬拜了。那么对杀耶稣他们有什么利益呢？今天不信神有什么利益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利益。我们如果说利益是永远的好处和福气的话，杀了耶稣不信耶稣是完全没有的。无神论常常会说我们从迷信中被解放出来那是利益，我们得到真理那是利益啊，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如果你用那个目光如豆的利益，用今生的利益来讲，那他们的确有杀耶稣的理由了。就是百姓会跟着耶稣，百姓跟着耶稣，不管罗马人来不来换掉这一批汉奸式的代理人，不管他罗马人会不会换掉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百姓去跟随耶稣，而耶稣所讲到所做的事，如果继续的公开，继续的传开，那么对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的声望权力都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惧怕百姓跟随耶稣，那又不能把百姓杀掉，又不能把所有的百姓杀掉，那就只好杀耶稣了。他们非杀耶稣不可，这是有一点复杂，但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免得我们以为杀人放火只是那些大流氓才会做的事，这些我像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不会做。哎呀，我们心中常有邪恶，会做的，会做各样主不喜悦的事。下面就有更悲哀的第3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使徒里的一个。好，撒旦入了那个犹大的心，这当然也有很多的解释了。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看到耶稣给犹大吃饼，哎呦，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哦，耶稣陷人入罪啊，不给他吃那个饼，撒旦就不进去了。哦，各位，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解释。这种错误的解释就跟有人说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就可以长生不死一样的。哎，好像圣经里有这样讲，创世纪说不可以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要不然他们就一直会活下去了。这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创世纪3章22节里面讲的，怕他们永远活着。那是在形容一件事情，神的刑罚已经临到他们，不可以永远活着，他们会死，他们不可以再有机会活着，一直活下去了。当然除非他们听神的话，可是不要把它了解成，哦，如果他们吃了那果子，他们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了。因为各位，这是太唯物的想法了。叫人活的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没有一颗什么仙丹，没有一颗什么蟠桃，甚至没有一颗物质上的树的果子，我们吃了可以长生不死啊，青春永在。不，这是一个错误的了解。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得到一个永远不朽坏包括肉体的生命，那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信神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是神的话使我们更新，而不是某个吃的东西。这是 正面的讲，我们得到永生不是吃了一个东西，我们最多可以说呢，生命树的果子可以预表神的话，神的灵，因为那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不可以说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吃了就可以让我们一直活下去了，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罪人，不悔改的罪人，他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他也是一直活下去。谁都可以一直活下去，谁也一定一直活下去，只是一个活是称为永死的活，就在地狱里的活，一个活是永生的活，那是只有神儿子生命的活。那从这里讲到另外一方面了，那是讲生命，这是讲死亡了，或者是讲魔鬼了。魔鬼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不要把它想成耶稣给他吃一点饼，那个饼里面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就让撒旦进到他的心里了。事实上，耶稣做那件事是最大的爱的表现，是爱他。但是当一个人心中邪恶的时候，爱或者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把它扭曲。而一个美丽的小姐对人有爱，在一个恶汉的心中可能反而动了邪念，他越对他照顾的好，或者是像一个护士小姐吧，照顾一个生病的或者是一时醉酒或者受伤的一个恶汉，他照顾对他越好，可能那个恶汉越产生邪念。而犹大也是一样，而耶稣对他越好，他可能产生越多的邪念。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些邪念要出卖耶稣，是他贪财，有人说他也是奋锐党的，有人说他希望借着把耶稣卖了，逼着耶稣来做这些驱逐罗马人的工作，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给魔鬼留了太多的机会，贪财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圣经有讲。至于民族意识是不是，我想也有可能。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这撒旦就让犹大越来越成熟的要买耶稣了，最后就是好像瓜熟蒂落一样的决心要买耶稣。我们不能分析太仔细，因为圣经没有把犹大的心理的养成的过程讲得太多，我们就不要越过圣经讲。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的罪恶，这是他平常给魔鬼留地步，这是撒旦的作为，这也是他自己要负的责任。哦，甚至他本来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那表示他原来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值得主耶稣多么的喜爱他。他又甚至是管钱的，那一定是很机灵的人，很聪明的人。哎呀，人居然成为一个不生在世上倒好的人，跟主有这么多的接触，最后有这样可怕的堕落，很可怜。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第四节，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的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耶稣被卖的或者犹大的角色，始终是一个我们也不能够推测的太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为什么需要犹大来卖主呢？犹太人或者祭司可不可以就有一天这当众就把耶稣抓起来，然后就说你这个人亵渎上帝，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再跟比拉多联络一下，请比拉多把他钉死吧。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做呢？看起来可以这样做啊，因为比拉多要释放耶稣的时候，众人是很反对耶稣的啊，很拥护这些祭司的啊，所以好像不需要一个出卖的角色。但是是不是应该一定是了，就是这些群众也分两派，或者群众也很容易变，今天拥耶稣明天不一定拥耶稣，耶稣做的事他们喜欢他们就拥，耶稣做的事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不拥。就跟犹大可以跟撇弃一切跟随主也可以卖主，就跟彼得可以为主不顾性命也可以三次不认主，我们人都可以为天使为魔鬼一念之间。
那犹太人这些领导人要除灭耶稣的，起码应该是有一个认识，就是耶稣蛮得到人心的，如果现在要把他抓去，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英雄。各位，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在现在的很多国家里看到，你能不能随便抓一个人呢，随便抓一个异议分子呢，有时候你抓他，你关他，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他甚至可以在监狱里当选，成为一个当选的，不管是总统或者委员吧。是不是耶稣也有这样的声望？一定有这个声望。这个声望是不是在一个很稳的基础上？这个不重要，我们猜不是太稳，因为那个群众本来就不是真的很信靠他，耶稣自己才是一个稳当的基础，我们要信靠他。可是其他人信他跟随他，常常是会被动摇的，所以他们大概需要在一个比较不会引起众人反对的情形下，把耶稣一举成擒，快快消灭他比较好。诶，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想到，有些事情我想在有些独裁国家里面有颇负声望的人，这个人啊，如果你真的要办他的话，那一定要快，免得这个夜长梦多，赶快抓到，赶快杀掉。哦，那引起的暴动可能不会是太大的。如果你行动迟缓，群众集合，众怒难犯，而且越来越广，哦，那就很难办事了。我想他们需要有一个犹大就是这样子，在什么时候不会让众人很反感很愤怒的时候，就是隐秘快快的做完这件事情。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就算是众人知道了，起码他们也有一群众人是很支持祭司长的。那现在我们遗憾的就是犹大跟了撒旦，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然后他们就用金钱来约定，而且都很欢喜，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然后哎呀，你出卖了主还有什么好呢，还怎么可以欢喜呢？最重要就是要在众人不在的时候，也就是要让这件事快而少被注意，少被注意就能快来解决。甚至那个比较公正的比拉多也在这件事上跌倒了，他也希望快点套，犹太人喜欢把一件他觉得不安的事赶快办完。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再来看第七节，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好，这个耶稣那天晚上所吃的到底是逾越节的筵席还是预备日的筵席？哎呀，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圣经题目。对不起，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讨论它了啊。我们就说啊，照路加福音讲，这是一个逾越节要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是不是也有一点预表啊？耶稣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我们不晓得，路加通常不会像约翰福音一样有比较多的属灵的意义哈，就是字面的描述比较多，不是说里面没有灵意哈，仍然是有的，我们小心解。在彼得约翰去预备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是实在是食物上的预备，就是这是一个节期，我们要吃，我们要守这个重要的礼仪。但是预备的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点点灵异，就是彼得约翰是使徒，将来要为教会的被建立做预备呢？是不是这也可能？我想这也是可能的。好，不管怎么样，下面他们就问耶稣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啊？出去吃啊，今天去吃一顿。那当然要问呢，在哪里吃呢啊？如果是今天，当然是在哪一个饭店吃嘛？哦，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饭店了。我想逾越节也不是在饭店吃的，逾越节是在家里，每一个人是在自己家里吃的。耶稣自己的家人和门徒的家人，他们都离开了，怎么样来一起这个新的家庭一起吃呢？在什么地方呢？好，耶稣就讲了，有人说这可能是马可的家，或者是哪一个耶稣的 不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但是是他们认识的，或者这里看可能也不怎么认识的，我们不大晓得。这底下这不应该是神迹，但是是一个表示很多人跟随耶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另外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第十节，耶稣说，你们进了城，进耶路撒冷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这虽然不算是什么神迹呢，但是也可以说是耶稣讲得很准，一般人办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怎么算，他们进城的时候刚好耶稣说的那个人就过来呢？我是彼得和约翰，我听到这样的命令是莫名其妙。万一我进城的时候没有人拿一瓶水来呢？万一我进城的时候有三个人手里都有矿泉水呢？是哪一个呢？可能彼得约翰是认识这个人的，可能彼得约翰对这个人有点熟悉，我不晓得。但是这个时间到底也还是有一点巧哈。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那这更是有一点显示，这个他应该是彼得约翰认识的。有人拿着水，是路加为什么又不提他是谁呢？不提这个人是哪一个，故意让我们有点迷惑吗？是什么理由呢？这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就照着路加的写法吧。圣经在这里把这个人的隐藏起来了，实际上这个人也是有一点重要，对不对？因为他让整个的最后的晚餐，甚至是立的那个新约，是在这个地方所立的。那这可以对比是西乃山呢，因为西乃山是旧约所立的地方，这是新约所立的地方，是更宝贵的。而西乃山那里是一个有雷、有闪电、有火焰的地方，这是有人拿着水迎面而来。当然这我们不能有太多的属灵的幻想哈，或者联想。你就跟着他们去呢，跟着他去那个房子里，然后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而这其实有双重的预备。第一个，耶稣已经知道有一个人会在一座大楼里面摆设整齐，让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吃这逾越节的晚餐，已经有人预备了。然后即使他有预备了，耶稣的这两个门徒还要再去做一些预备工作。这我们可能也可以想到，你已经预备好了，今天有客人要来了，你预备了这个预备了那个，但是还是有些人要做更直接的预备的工作，或者是让客人来的时候宾至如归。这里讲的蛮仔细的哈。我想我们要想到这些的时候，最重要是想到这是万事以前上帝就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成为我们的羔羊，成为背负我们罪孽、除去我们罪恶的羔羊。十三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当然也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照主的话去做，我们会碰到正像主所说的。但是我们照主的话去做，有的时候也好像会碰到跟主说的不一样，而且完全不一样。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所发生的跟主的应许是这样的冲突，有的时候我们信是很困难的，要有信心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还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继续在这种艰难的时候信下去。我们所遇见的，不管我们肉体感觉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我们信靠顺服，我们就能预备好。我们预备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连预备的能力都没有，我们连迎接主的能力都没有，我们连预备迎接主的能力都没有。但是顺服上帝，信靠上帝，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十四节，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蛮重要的。什么是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号角吹响了？上课的时候到了，下课的时候到了，生有时，死有时，分离的时候到了，神审判的时候到了。对基督徒而言，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爱神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神的时候，都是神做事，神休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然这里我们不必把它讲成这么多了，这里时候到了就是逾越节吃的时候到了。我想用吃是最好的，这我们中国人也最敏感，吃的是最重要的。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啊，这个在后面39节就讲到说，你们也要在我的席上吃喝，而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各位，坐在席间，那只会做一件事情，一般来讲就是吃嘛。现在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在筵席上，重要的根本不是吃，也许是在谈生意，也许是在交流感情，也许是在为什么合约合作铺路，也许是鸿门宴，尔虞我诈，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少有想到吃喝，坐在那吃喝的同时也审判，这好像连不在一起，可是30节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会在一起吃饭，跟主一起吃饭，而且一起审判啊，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一方面执行神的审判。好，现在我们在想圣餐的时候，我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要做审判工作。我能从神的审判中被拯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当然也是，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尽的责任，也就是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同时也让人知道，如果不听神的话，有一天审判会临到。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再一次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真是时时刻刻被你预备好，在各样的环境中，或生或死，都见证主的真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